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30日，星期三。在今天的时间节目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介绍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叮嘱公教立法者，技术至上的态度会贬低人性。教宗方济各在线出席俄罗斯青年聚会，并指出，在冲突中做和平的工匠。乌兰巴托宗座监牧马伦戈枢机接受梵蒂冈媒体采访，并表示，教宗临在于蒙古，将使我们感到位于教会的中心。适逢国际天主教立法人员网络在罗马近郊举办第14届年度会议之际，教宗方济各8月26号在梵蒂冈接见了与会者，期勉他们当心技术至上的态度会导致贬低人性的趋势，这给社会最贫困弱小的人造成格外严重的冲击。国际天主教立法人员网络旨在为新一代从事公职的基督徒领袖提供教会教导的相关培育，以及建立全球联络网的机会，不分其政治党派。今年会议的主题与技术至上和贬低人性的趋势有关，教宗由此点出当今世代讲求技术至上最令人担忧的面向，即隐晦的诱惑人的才智，使人们特别是青年滥用其自由。教宗说，每当男女被怂恿去控制物质或经济物品，我们共同家园的自然资源甚至是互相操控而非负责任的予以守护时，我们就会看到这情况，这是一种物化。相反的，人们建立联系时会感到自己属于一个更大的群体，这正是国际天主教立法人员网络的宗旨。许多社交媒体平台也打着建立联系的旗帜，然而教宗指出，在这些媒体上可以找到许多因讲求技术至上而贬低人性的趋势，例如传播不实讯息、散布仇恨和分裂，以及把人际关系缩减到只剩算法的层面，更别提虚假的归属感，这在青年之间格外严重，会导致孤立与孤独。关于滥用虚拟世界相遇的问题，只有真正的相遇文化能加以遏制。真正的相遇文化激励人们互相尊重，彼此聆听，就连面对我们极为不知的人也这么做。在这方面，国际天主教立法人员网络树立了好榜样。该网络不仅促使人们聚在一起，更让人们能携手合作来达成共同的目标。教宗由此省思了教会的本质，天主子民蒙召活出共荣的使命，以传扬福音，这能够对抗在我们社会中因讲求科技至上而贬低人性的趋势。教宗最后勉励该网络继续努力培养新一代的天主教领袖，协助他们致力于在公共领域推广教会社会和伦理训导。梵蒂冈距离圣彼得堡将近2500公里，但这并不妨碍这次小聚。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教宗方济各8月25号与约400名青年进行了零距离交流。 他们正在圣彼得堡参加第十届俄罗斯青年天主教徒全国聚会，聚会于8月27号结束。自2000年以来，开启的活动中，今年是首次在圣彼得堡举办。有些与会者甚至要长途跋涉9000公里才能到达。莫斯科天主之母总教区的佩奇总主教首先致开幕词，然后有两位青年做见证，随后教宗向俄罗斯青年发表讲话，围绕里斯本世青节的主题，玛利亚起身并急速启程，提出了三个要点，分别是领受召教并走出去，天主爱每一个人，教会是所有人的，青年与长者彼此接纳的重要性。教宗说，我祝愿你们，年轻的俄罗斯人，在如此多的冲突中，在我们的世界各地遭受的许多极端化问题之中，成为和平的工匠。我邀请你们成为播种者，播下修和的种子。这些小种子在这个战争的冬天暂时不会从冰天雪地里发芽，但在未来的春天必将开花结果。正如我在里斯本所说，鼓起勇气，用梦想取代恐惧，不要成为恐惧的管理者，而要做梦想的企业家，让自己奢侈地做伟大的梦。教宗方济各谈到了玛利亚和伊萨伯尔会面的情节，教宗表示，上主在考虑我们的才能、功劳，甚至我们的黑暗和创伤之前，首先呼唤我们的名字。当天主呼唤我们时，我们不能待在原地坐着不动，我们必须起身，而且要迅速起身，因为这个世界，我们的弟兄姐妹、受苦的人，甚至我们身边那些不认识天主的希望的人，都需要领受天主，领受天主的喜乐。我们要迅速起身，把天主的喜乐带给他人。在这里，教宗也提到了他关心的另一个议题，即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对话，以及随之而来的经验传承的重要性。教宗邀请我们成为代际之间的桥梁建设者，认识到前辈和祖父母的梦想，代与代之间的联盟使一个民族和历史的文化得以延续。教宗最后勉励青年效法圣母玛利亚，成为希望、和平和喜乐的标记，学习他的谦卑，你们也可以改变你们所生活的历史。一份特别的恩宠和极大的荣誉，对于教宗方济各将于8月31号至9月4号在蒙古的访问，乌兰巴托宗座监牧马伦戈舒基接受梵蒂冈媒体采访时如此表示，他说，这不仅是因为首次有一位教宗来访，也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在精神上能与800年前的一个世界联系在一起。当时的教宗伊诺增爵四世派遣博朗嘉宾会士作为他的和平使者来到蒙古人当中。总之，早在公元13世纪，教宗与蒙古皇帝已有接触。对于教宗方济各这次以共同希望为主题的访问，马伦戈舒基认为，他将有助于蒙古天主教徒真正感到自己在教会的心中。他说，我们在地理上处于世界极边缘地区，教宗的临在将使我们感到不再是远离教会中心，而是临近的人。再者，为加固圣座与蒙古国已经良好的关系，教宗此行也将是重要的。谈到蒙古教会小团体如何为迎接教宗做准备，马伦戈舒基提到圣母太像巡游的朝圣活动，这尊圣像 不久前在该国北部被一位贫穷的且不是基督徒的妇女发现。如今圣母太像已经巡游了不同的天主教会团体，这些团体的信友诵念玫瑰经，为教宗此行恳求降福。在蒙古分布于幅员广大地区的大约350万国民中，教宗看到的将是怎样一个教会团体呢？马伦戈枢机对此表示，当地领起的信友有1500名，他们分布在8个堂口和一个小圣堂，其中的5个堂口在首都，其他的在比较偏远的地区。这是一个小团体，却十分活跃。马伦戈枢机接着谈到，这个教会小团体的大部分工作是促进完整的人性，包括医疗、教育、照顾较为脆弱的人，同时也致力于信仰生活，具体体现在望教前和望教者的培育、礼仪生活和持续不断的要理讲授。枢机说，为做到这一切，我们得到70来位传教士的协助，其中有25位司铎、30位修女和一个准备完善的平信徒团体。枢机欣然表示，他们也有2名本地司铎，目前他们是仅有的本地人，但我肯定随着时间的推进将会增加。在蒙古的教会必须面对哪些挑战呢？枢机谈到，首先是度福音的生活，生活上的言行一致需要日益根植于蒙古的社会，期望地方教会内部有一种更强的凝聚力来面对一个共同项目。另一个挑战乃是本地化，这需要长久的时间，因为在一种特定文化背景下，它伴随着信仰的成熟。最后一个挑战则是当地要理传教员、牧灵人员的培育，这当然也包括当地和国际圣职人员的培育。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上次节目播讲到，1879年3月15日，弗若瑟和安志泰神父身兼向中国传教的伟大使命，满怀信心，壮志凌云，毅然登上了驶向中国的轮船。他们要把天主的圣爱和基督的福音带向遥远的中国。两位年轻的传教士于4月12日到达了香港，香港的高主教立刻派遣弗若瑟神父前往中国大陆传教，协助年长的神长照顾中国教会团体，而安志泰神父先留在香港的神学院继续教书。弗若瑟神父将来到的山东鲁南，占地之大，人口众多，四季分明，这里可以堪比欧洲的一个国家。山东省不仅是农业大省，拥有一望无际广阔的平原，而且在山东能够登上中国最著名的泰山。山东不仅山高，北方的大运河也流经山东，山东更是出文人的地方，这里文化厚重，人才辈出，更重要的是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儒家圣贤孔子和孟子也都生长在山东。 山东省山川锦绣，人杰地灵。那么，福若瑟神父要走进的山东省，传教历史或环境如何呢？现在继续为您播讲，在中国传教的圣言会士韩宁镐主教撰写的《福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传记》。南山东的传教士不需要追溯到很久以前，就我们所知，它不会早于17世纪。公元8世纪的时候，在陕西福传非常成功的叙利亚传教士是否到过南山东？元朝时到北京传教很虔诚的方济各传教士是否来过山东？我们一无所知。没有历史记录，没有文物古迹可以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对17世纪前1600年的传教情况只能猜疑。但是无论如何，基督宗教却没有很深刻的影响过中国，否则也不会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来。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大谜题。当基督宗教的光明照耀着整个地中海边，当整个欧洲在朝拜十字架而后与伊斯兰教有着很厉害的争斗时，异教和迷信的黑暗笼罩了黄海的岸边。朝代更迭，佛陀从西南部庄严地进入中国，并在各地建立他的莲花宝座，越来越多的庙宇被建起，和越来越新的神升上了祭坛。但是那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那作为万民的期待和永远丘陵的渴望的那一位却在远方。这就是天上安排的奥秘，我们对这奥秘只能谦逊的叩拜。根据历史记载，第一位到过山东的传教士是耶稣会士利玛窦，他是中国现代福传的创始人，他有着坚强不屈的精神，无畏世界的勇气，也拥有面对所有障碍的智慧。他在第一次自大运河往北京的途中时，必须通过山东，但这次大概时间有限，无法有效地去传教。他的同会会士龙华民神父就成为山东的第一位传教士。他在1559年出生在西西里的一个贵族家庭，公元1597年在他38岁的时候来到中国，一直到95岁去世的时候，他都在辛勤地发展很成功的福传活动，一直到年老，我们看到那充满使徒精神的神父还能不辞千辛万苦地到各地旅行传教。他也同时负责对北京活跃堂区的牧灵照顾。有名的徐光启是他的教友，也是他的亲密的朋友。徐光启在那时已经动摇不安的明朝是位优秀的大臣，也是龙华民神父的忠贞的朋友。李氏赞扬他奉公守法，宽宏大量又很明智，天主教传教士们更是以无限的感恩记得他。他既是认真虔诚的基督徒，又是传教士的朋友和顾问，对中国的福传有数不尽的贡献。这位宽厚仁慈的老者也曾帮着推动了山东的传教事业。他的一个孙子在济南府做高官，他在祖父徐光启家里认识了天主教，福音经由他而传到了山东。龙华民神父应了他的要求，在1636年第一次从北京到了济南府。他在那里聚集了一个很小的13人的教友团体。他再次访问济南府的时候，在有名的泰山下 给100个人受了洗，而第二年教友人数增加到了500位。福音的种子也在南山东开始种下，一位道明会的神父多米尼加·科延纳多神父是第一位来到济宁的传教士，并且建立了一座小教堂。很多好奇的城里人，连一些僧人和回教徒都来拜望那位神父。一位方济各传教士在16年后来到了济宁，即那常被人提到很勤奋认真的利安定神父。他自己写道，是一些济宁的教友们敦促他到济宁来，并且建立圣所。圣所是在1681年成立的，传教士买的相当大的房子，坐落在城中心的一条热闹的马路旁。那一年在耶稣圣体升学节的前夕，为了尊荣耶稣而以耶稣圣名为名的小教堂第一次举行了弥撒圣祭。后来一位妇女们成立了一座专门献给圣母的小教堂。康熙皇帝巡视济宁时，曾住在那贫穷的方济各会神父内里，这在百姓的眼中是个令人惊愕的恩宠。那时在附近的兖州府也有座小教堂，但是那边的教友团体好像不太有活力。在一份1765年的传教报告中说，那堂区因为没有教友而被废弃了，但是济宁的耶稣圣名堂那时还存在。假如要详细的研究以前的传教报告，在南山东传教历史里肯定还可以找到更多有意思的报道。从以上的有限资料里可以结论出，南山东的传教工作，尤其是在康熙统治时的长久和平期间，已经开始顺利的发展了，并且也期望着能开出很美丽的花朵来。为什么迫害的风暴那么快的来摧毁了那年轻的植物？为什么在短短的春天之后有了几百年的冬天？为什么？爱我们的天主知道，但是没想到这段历史就令人心痛。可怜的东亚洲，十字架在这里继续被苦难日和圣周六的黑暗所笼罩，还没有收到复活节旭日的光芒。19世纪前半叶情况特别可悲，如同在中亚旷野沙漠里被沙所埋葬了的整个城市再也找不到了一样。迫害的风暴吹袭了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摧毁了山东的传教事业，教堂忽然被毁，教友团体分散，偶尔有一位传教士能够冒着生死危险来拜访和鼓励忠贞的教友。在兖州府和济宁没有剩下任何教友团体，只有一些异教徒模糊不清的还记得以前在哪里有过天主教堂，这实在令人感伤，但也不必讶异。好几十年没有宗教滋养，看不到神父，一直不断的受迫害和骚扰，他们的财产被劫掠，多次被殴打被赶走，那脆弱的信仰就这样逐渐被熄灭了。当1840年罗伯济蒙喜接管山东传教事业的时候，还有差不多7000位教友，在南山东唯一的坡里庄堂区只有几个教友家庭。因为罗伯济蒙喜要在南京和上海住，所以他在1844年指派了一位助手方济各会的江内斯蒙喜管理山东的传教事业，那就是山东的第一位宗座代牧，这样就开始了一个新的管理时代。当时一共只有一位主教和一位神父，后来1846年12月又多了2位耶稣会士李修芳和 郎怀仁神父来帮忙，那就是新时代的一道曙光。江内司蒙席在几年后接管山西省宗座牧灵区的时候，顾立觉神父承继了他山东宗座代牧的职位。他是一位安静的很虔诚的人，中国官吏对他的印象很好，因为他很朴实客气，而且举止得体，在山东省做了12年的丁总督很尊敬他，教友们非常的尊敬他，把他当作他们的灵修之父。他老年的时候有严重的眼疾，教友们都非常关心他。前面我们提到的安志泰神父，因着他的朋友莫神父的关系，得到了有关顾蒙席这位大使徒的消息。他请求顾蒙席让他到山东来认识传教工作，并且学习那新的中文拼音法。安神父在1880年夏天到了顾主教所在的省府济南府，顾主教愿意从他整个山东省的牧灵区让出南部的兖州府、曹州府和宜州府三个道给圣言会，条件是要等新的传教士都有了足够的经验，并且人数够多时才让出，在此之前都还是受他的管辖。安神父暂时在主教之下负责那新的传教区，方济各会的总会长和传信部都同意了。1882年1月2日，顾主教正式地递给安神父这个任命，这样，南山东传教区表面上已成立，真正的牧灵工作现在要开始了。我们得到南山东传教区，除了该归功于宗座之外，还应归功于那以父亲的爱照顾现于圣母玛利亚修女传教会的方济各会的伯纳德总会长和顾立觉主教两位。我很清楚地记得，当这条消息传到传教修院时，响起了那么大的欢呼声，那两位年轻的传教士一定先衷心地感谢了天主，并且把未来的工作献给了天主。终于到达目的地了，天主出于爱送给他们的葡萄园在他们的眼前展开，拥有900万人口，面积是荷兰和比利时的总和，这里是中国的贤圣之乡。此时此刻，在两位年轻的传教士弗若瑟神父和安志泰神父的心里，比平时更虔诚地激荡起这些祈祷词：愿圣言的光辉及圣神的恩宠驱散罪恶的黑暗及无神的错谬，并愿耶稣圣心生活在众人心中。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